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把士师记做一个结束，仍然在这个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联合起来与便雅悯人征战的闹剧之中。我们要看的主题也仍然是什么叫做个人任意而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责备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哥林多教会彼此告个状，就被保罗这样责备。想想看啊，当初以色列的支派中彼此杀伐到这样的程度，耶和华看在眼中，曾是如何的心痛呢？但是圣经写他们都是为了见见我们，无论是士师时代是哥林多教会，都是要我们反省自己，什么是以色列中没有往个人任意而行啊？如果弟兄告弟兄，弟兄彼此相残，那就是任意而行了。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你攻打外邦人，摩西有很清楚的吩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都有所依循。弟兄打弟兄，没这个规矩啊。你一旦从神的话里边脱了轨，那你不管怎么做都成了任意而行。弟兄杀伐弟兄这样的事根本不应该开始，一旦开始了，你可要怎么收拾呢？上次说到以色列人因为连败两次啊，终于第三次按着规矩来耶和华的约柜面前献了祭求问神。那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领了这命呢，以色列人就在基比亚四围设下伏兵，一面设伏兵呢，一面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两次一样，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敌，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像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那往后的事情你就可以想象了，出来追的便雅悯人不但遇见伏兵，以色列人引诱他们离开啊，背后已经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又在城内放火。基比亚人回头一看，全城的烟气冲天，才知道灾祸临到自己了。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从各城里出来的也都夹攻杀灭他们。那一天便雅悯一共死了25000个拿刀的勇士啊，只剩下600人，跑到一块磐石那里叫临门磐，在那里就住了4个月。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歇手，转回到便雅悯地，将各城，不只是基比亚城，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边有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讲？难道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醒过来叫大家停停，看看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吗？还真没有。我们说希特勒杀犹太人杀得狠啊，那当初以色列人杀便雅悯杀得更狠，他们不但杀得狠，而且老早就起了重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这基比亚的匪徒啊，对那个利未人妾所做的事情固然可恶， 但是真的到了灭全族不替你们留根的地步吗？这些主意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些决定是谁做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晓得啊，当你彼此惹气，互相告状，到了双方的气势人数都起来的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们早就从一个一个任意而行的个人变成了两群彼此敌对的暴民。这要杀一直到人都杀光了，气才能消下来。气消下来干什么呢？又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你想这个问题到底是应该耶和华问他们，还是他们问耶和华呢？这场战争开打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形象的。圣经特别说，在田间有两条路，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伯特利是神的会幕，基比亚是土匪，他们所选择的是基比亚的道路。当你这样以恶报恶的时候，你也成了恶人。回到伯特利还不知道自己所行的是恶，还在问神说：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那是因为你们个人任意而行的结果啊。便雅悯问题基本上算是被摆平了，受的罚也够了，但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犯罪，在神面前任意而行，这还没完呢。上回献祭，耶和华对他们说话：次日清早再来吧。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有的事情可以恶补，有的东西可以很快的被修复，但是百姓没有见识，会幕荒凉，祭司迷糊，这一类的事情啊，你就算牵着他手一步一步的走，他也没法跟多远，因为他的老毛病太深了。第四节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第五节老毛病又犯了，怎么犯呢？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他们太习惯什么事情是我们中间商量一下，商量出个办法来。他们中间没有祭司，没有教师能够把神的心意平常就教导给他们，因此他们对于自己这种彼此对问大家商量的做法到底有多荒唐，这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问什么？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你有没有听见这句叫人家哭笑不得的话？具有多强的讽刺性啊！你们各支派聚在一起，要来杀便雅悯支派。昨天晚上不是才哭吗？怎么少了一支派呢？那这件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现在已经改口了，不是来灭便雅悯全族，甚至不是来基比亚复仇，而是什么？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了顶高帽子，从一开头一直到今天呢，我们所办的事是什么事呢？到耶和华面前来。是哪一点让你这么有把握？你所行的路真是在耶和华面前，你们做的一切都遵从了耶和华的吩咐呢？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今天其实也很普遍。天主教认为，因为我们是普世性的教会，我们中间有从彼得老兄承传下来的教皇，我们根本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我们一定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一群人。一些威权作风的传道人也是这样，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是耶和华所高的，我站在教会领导的地位，我是牧师，我就是小摩西，所以我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人。你们若是不与我同行一路一个看法，你们就是反对耶和华。还有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传道人，他们也是这个调调， 因为我们的会场有圣灵的运行，有医病赶鬼的事，所以我们这台上啊，所吩咐的一切话，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对的。那无知的百姓也就被他们唬住了。你的气势越大，人数越多，百姓就越不敢去怀疑，到底我们来到基比亚这个地方，回到伯特利会幕之前呢，是真能算来到耶和华面前吗？这不来的人是比我们对还是比我们错呢？都没法考虑了。再加上以前在米斯巴不单发了大誓啊，不把女儿嫁给便雅悯，而且呢，谁不与我们一路，谁不和我们一块做这事儿呢，必将他致死。这谁的规矩？是耶和华的规矩吗？不是，是我们的规矩。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肯定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在往后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圣经不是这样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给我们看，我们都无法想象怎么教会里面弟兄相残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连你不同意他们，连你置身事外都不行啊。对这些在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直到晚上的以色列民来说，耶和华没有回答他们，耶和华不说话好像不是一种缺乏，也不用继续寻求继续等候。目前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便雅悯缺了一个支派，我们又起了誓不把女儿嫁给那剩下的600人。哎，这600人里面有没有原来基比亚的匪徒？你看我们拍电影写小说，能够存留到最后啊，能够在败军之中保住性命退守最后碉堡的，往往就是从开头作恶的那些坏蛋。但这些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我们杀够了，我们气出够了，剩600就600吧，我们可以存他们的命就留下他们吧，只是我们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们，因为我们自己立的规矩，我们自己发的誓，这个是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基列雅比人没有一个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战役。这两个问题要一并解决的话，有一个好法子。什么法子呢？再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基列雅比一共有多少人呢？他们派12000人去杀，杀到最后没有出嫁的女孩也不过400个，所以这是一场非常残忍的大屠杀。这400个未嫁的处女全部活捉回来，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当成货品一样，再打发人到躲在临门盘剩下600个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把他们劝回来，再把所存活的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这件事情从出主意到把它办成了，无论你从什么角度看，都是疯狂无知的任意而行到了极致。但是他们还是如同一人，大家同心的很呢，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那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呢？600个男人只有400个女子，还缺200。到了21章18节，我们终于看见以色列中这些奇奇怪怪的主意与做法可能是从哪个来源出来的。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呢？问题是谁问的？长老问的。是谁回答的？是自问自答。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好了，两个问题摆在面前，又要想个办法了。至少这次不杀人，仍然是这群人，仍然是这些长老，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世界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 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不能抢两个啊，回便雅悯地区。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谁的父亲或是弟兄啊？那些示罗女子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我们是谁？我们是以色列的长老们，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他们有没有事先告诉示罗人要这样做？没有，自编自导，自己骗自己，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示罗人都被蒙在鼓里，那天让女儿在耶和华的节期出去跳舞，结果没想到遇见这样的事儿，就给人家拐走了，而且强迫出嫁，强迫配对，嫁给谁呢？啊，嫁给从前在基比亚做过土匪的人。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成邑居住。这件事情就算办完了，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你走完了，神还有话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到此结束，士师时代的问题却绝不是到此为止。前面我们说过，这其实是在士师早期所发生的事情，难怪以色列家一直往下掉。而且你想说他们自相残杀，大概不可能会做出比这更荒唐的事，也不会有更残忍的事件在他们本族人中间发生了吧。不，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请问以后的扫罗王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呢？扫罗的娘家又可能是哪一族的人呢？士师记所有的黑暗，难道没有在扫罗身上变本加厉的再重演一遍吗？当没有王的时候，他们这样任意而行，当有了王的时候，那个王岂不是更带着头任意而行吗？亚当在伊甸园犯罪啊，一念之间，一件事情，一天就都结束了。士师四百年，是神的子民，是神的教会，在他的面前败落下去。每一寸的败落，我们都可以看见他的来龙去脉。每一个在职份上的人，我们也都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所当负却未负的责任是什么。只是面对这样深的黑暗与麻木，面对成群的百姓都在任意而行，耶和华怎么恢复以色列家的荣耀呢？那是我们读完了士师记之后必须要继续在旧约圣经里面找答案的问题。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能够诚诚实实的把士师记当成一面镜子来照，看看我们是不是其实和他们一样，更要有一个谦卑寻求的心，找到主复兴以色列家的途径和方法，跟着去做，那中国教会的前景才可能从诸般的败落于黑暗里振衰起敝。